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联储礼拜三宣布加息75个基点，以控制居高不下的通胀。这个是1994年以来最大的加息决定。目前美联储基准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上调至 1.5% 至 1.75% 之间。对于这一决定，美联储委员会的投票结果是10-1。除了坎萨斯城联邦主席以外，其他人都支持加息75个基点。参加会议的所有18位官员都预计美联储今年将加息到至少3%，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预计7月份很可能会继续加息75个基点。美联储礼拜三预测得益于更加激进的加息策略，美国的通胀率将在2022年超过5%后迅速降温。官员仲大幅下调了对2022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前预计 GDP 增长率只是 1.7%， 低过3月份的 2.8%。 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重申华府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并宣布美国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额外的火炮和岸防武器，以及火炮及先进火箭系统所需弹药。根据这份声明，拜登在通话中表示，他重申自己的承诺，在乌克兰面临俄国无端侵略、捍卫自身民主、主权及领土完整性之际，美国将支持乌克兰。此外，拜登亦都宣布美国将提供乌克兰2.25亿美元的人道援助。气候不佳和通胀的影响，加上俄乌战争，助长了全球粮食和食品保护主义。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已经有27个国家设置了食品相关的贸易壁垒，加剧了全球食品市场的供应危机。美国智库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截至6月初，全球已经有27个国家针对谷物、肉类、食用油、蔬菜、水果以及化肥等食品供应相关产品实施了出口禁令或限制措施。研究人员警告说，以前曾经出现过类似情况，当一个国家禁止出口时，其他国家亦会效仿，造成一种恐慌的气氛，相关产品的价格亦持续飙升。如果将涉及产品换算成热量，截至今年4月上旬，食品相关限制措施已经影响到全球交易卡路里的17%。礼拜二，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门迪奇诺向国会提交了 C26 法案，禁止华为和中兴通讯的 4G 和 5G 网络进入加国。该法案被称为尊重网络安全法案，旨在修改电信法案，将加拿大电信系统的安全性作为一项政策目标。 C26 法案的第二部分旨在制定关键网络系统保护法，旨在建立一个监管机构，要求4个关键领域的企业向政府报告网络和勒索软件攻击。在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加拿大工业部长商鹏飞表示，该法案将为政府提供法律授权，以禁止这些中国公司进入加拿大 4G 和 5G 网络，并抵御未来的威胁。近日，比特币市值受到沉重打击，比特币指数连续8日下跌，市值蒸发超过30%。在15日礼拜三，比特币走势接近20,000美元区间，行业公开的比特币恐惧与贪婪指数已经下降至个位数，处于高度恐慌的行情。在去年11月，整个加密货币行业的价值高达2.9万亿美元，但自今年起，市场的损失已经接近70%。除了比特币之外，以太币在近7日的时间里面损失了37%，还有一些加密币品种价值几乎归零。分析师认为，加密货币的熊市已经进入深度阶段，所有投资者都在承受压力。这一轮加密币暴跌的主要原因是美联储加息。基础设施资本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官哈特菲尔德在一份报告中说，这个是市场急剧崩盘的催化剂。加州房贷救济计划14日宣布扩大申请资格，为更多因疫情而拖欠住房付款的加州房东提供资金援助。该计划已经将申请资格扩大至涵盖在2022年错过房贷付款的房东。根据这个变更， 在2022年6月30号前至少错过两次房贷付款，而且目前仍然有过期未付款的房东，现在可能符合资格，从而获得高达$80,000的补助。此前该计划的资格只是涵盖在2021年12月27号计划正式推出前有至少错过两次付款的房东。另外该计划亦调整了申请资格的收入门槛，如果房东的家庭收入等于或少于所在县地区收入中位数的 150%， 该房东现在就符合资格获得该计划的援助。申请人可以到 carmortgage.relief.org 网站查询他们所在县的收入限制。FDA 专家小组星期三召开会议，考虑是否建议为5岁至6个月幼儿接种 COVID-19 疫苗。在美国和多数其他国家，5岁以下幼儿是唯一没有获准接种 COVID-19 疫苗的年龄组。如果专家小组投票赞成批准辉瑞和莫德纳疫苗，正式授权将很快跟进，预计下个礼拜就可以开始接种。FDA 在会议前发布针对这两种疫苗的独立分析，并认为它们安全且有效。FDA 认为由于这个年龄组幼儿住院率和死亡率高过5至17岁儿童和青少年，因此迫切需要接种疫苗。目前辉瑞正寻求授权为6个月至4岁幼儿注射3剂3微克疫苗，而莫德纳已要求 FDA 批准为6个月至5岁幼儿注射2剂30微克疫苗。目前美国约有2000万名4岁及4岁以下儿童。如果 FDA 建议幼儿接种这两种疫苗，接下来将交由 CDC 作出最终决定。白宫官员上个礼拜表示，可能最早6月21号开始就可以在药房或医院接种幼儿疫苗。捷运和大都会运输委员会近日宣布，用于 Clipper 卡的塑胶和半导体晶片供应不足。作为回应，公交部门鼓励乘客在手机上使用数码卡， Clipper 可以在 Apple Pay 和 Google Pay 上使用。作为激励措施，如果乘客决定使用数码卡， Clipper 将免除新卡收取的$3费用。5月初 Clipper 卡制造商Plugin ID 通知 MTC 和 BART 新的塑胶卡将延迟发货。 Plugin ID US 的首席执行官艾蒂里·白吉斯表示，塑胶不是问题，而是卡内使用的半导体。他表示供应问题是由于缺乏生产晶片的晶圆制造工厂。马斯克礼拜三表示，他倾向于在2024年大选中投票支持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并预测2022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会大赢。推特上一个受欢迎的特斯拉粉丝账户埃隆·马斯克，他是否会投票给共和党总统，他回答说仲有待确定。马斯克在推特上透露，他在德州第34届国会区的特别选举中为共和党人投下他一生中的第一票，投票给梅拉·弗洛雷斯。弗洛雷斯在礼拜二选举中在几十年来一直被民主党投票的西班牙裔选区获胜。这位亿万富翁进一步透露，他曾经支持民主党人杨安泽，在2020年大选中担任总统。马斯克补充说，我上次支持了杨，但桑德蒂斯获胜的机会更大。路透社而普索礼拜二公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拜登民意支持度跌至 39%， 是连续3个礼拜下跌，接近他就任总统以来最低位。而支持度下跌主要的原因是受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党内人士不满所致。民调发现56%美国人不赞同拜登的表现，拜登支持度至去年8月迄今一直低于50%。支持拜登表现的民主党人这个礼拜有74%，低过去年8月的85%左右。支持拜登表现的共和党人只是11%，同去年8月大致相同。该民调透过线上调查1005名成年人，包括443名民主党人和364名共和党人。民调误差是4%。拜登今年最棘手的问题仍然是居高不下的通胀。俄乌战争导致燃料价格上升， 而且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问题仍悬而未决。礼拜三，来自谷歌母公司 Alphabet、亚马逊和微软等100多位首席执行官敦促国会通过一项立法，以加强美国对华经济竞争力，包括在晶片制造方面。该法案核心目标是提振美国的高科技研究和制造，以对抗中共及其他商业对手的竞争。该法案将扩大联邦政府对量子计算等技术投资，并新增52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用于重建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业。目前参众两院已经通过各自不同版本的立法，这些高管礼拜三签署了一封联名信，敦促参众两院尽快就该法案达成协议，以获得拜登总统的支持及签署。组织签名信的半导体工业协会表示，这个是迄今为止支持该法案最大的企业领导人团体。该法案52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将用于扩大美国晶圆厂建设，以应对晶片供不应求的问题。民主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泰尼霍耶表示，他希望议员能够在这个月底前完成立法。总统拜登礼拜二表示，美国将与欧洲盟友合作，在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建造临时粮仓，帮助乌克兰出口更多谷物，解决日益恶化的全球粮食危机。自俄罗斯入侵并封锁乌克兰黑海港口以来，粮食运输停滞不前，约有超过2000万吨的粮食滞留在乌克兰的桶仓入面。乌克兰表示，目前已经没有足够的桶仓可以储藏新收成的作物。拜登表示，由于乌克兰的轨道规格与欧洲不同，因此粮食必须在边境转到不同的列车上。拜登说，因此我们将在包括波兰的乌克兰边境建立临时桶仓，这样谷物可以从乌克兰的铁路车厢转移到新的桶仓入面，然后再由欧洲货运列车将它运到海洋，送往全世界。拜登补充说，完成这项计划需要时间。据德国电视台和德国广播电台礼拜三报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进一步削减对德国的天然气输送。该公司宣布，从礼拜四早上开始，通过北溪一号管道每日最多向德国输送670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就在礼拜二，该公司刚刚宣布，每日的输送量将从1.67亿立方米减少到1亿立方米。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再次将西门子公司的维修延误作为新的削减运输量的理由。德国经济和技术部长哈贝克认为，俄罗斯限制天然气供应的理由是一个借口，它显然是让消费者感到不安并提高价格的策略。在贷款利率急剧上升、房屋销售放缓的情况下，美国两大上市房产公司 Compass 和 Redfin 宣布裁员。在提交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 Compass 宣布准备裁员 10%， Redfin 宣布裁员 8%。 这两家公司的股价星期二纷纷下跌， Redfin 的股票更触及52个礼拜来的新低。由于现在的房价比一年前上升了 20% 以上，加上利率快速攀升，已经破坏了购房者的负担能力。美国的房屋销售已经连续几个月下降，预计这种下降还会进一步恶化，房贷需求亦降至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据抵押贷款新闻日报报道，自今年年初以来，房贷利率从1月初的 3.29% 上升到现在的 6.28%。 Redfin 的 CEO 格伦·海尔曼这个礼拜警告说，随着抵押贷款利率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升得快，可能会面临几年而不是几个月的房屋销售减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